啊，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看到一半的人，那大概一半的人都在 travel 哈，也就是让我们祷告中在纪念啊，在 travel 这些弟兄姐妹很难得 long weekend 啊，真的是求神保守他们出入啊，一路的平安，保他们出入一路的平安。OK， 那今天呢，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一生。在神手中，一生在神手中。那实际上当初我在想分享什么题目的时候，一在想我到底要分享什么东西。那后来这句话一直反复出响在我的面前，一生在神的手中。这句话实际上对我来讲，在这过去的半年当中对我影响蛮深的。当我在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说，我们一生真的是在神手中。不止我自己一生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一生也在神的手中。你周遭所有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教会在神的手中。当如果我们真正确信说我们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无论我们遇到如何情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神带领着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恩的心，那我们今天能够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你的恩典。那我们来到你面殿堂聚集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你的话语要改变我们的一生，因为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我们过去一生在神你的手中，我们现在一生在你的手中，我们将来一生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的一生在全能者的手中的时候，我们还怕谁呢？因为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把我们今天聚会我们仰望在主你的手里，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还有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回想到半年前的时候，我们的感恩节聚会，我有一段经文一直在跟弟兄姐妹重复的提，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段经文是什么？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哇，你是最喜乐的，凡事先 OK。 我们来看下一段，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样一段话，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起请。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我们谈到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也是在去年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里面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带祷。当今年开始的时候，让我遇到很多事情，不管是在工作上，不管是在教会上，或者在孩子身上的时候，让我遇到很多的事情。当遇到这些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在去年感恩节，我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一直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我说我怎么能够祷告，我怎么能够祈求，我怎么能够感谢。 甚至做的时候，我想做的是用我的方式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谢谢。现在才知道站在上面有人担水，很不简单。谢谢依依姐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公司的时候，我儿子嘉许瓦他打电话跟我讲说，爸爸，我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四人的quartet， 四人的那个弦乐组，他们要去表演去比赛，结果主办单位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能比赛，那他非常的沮丧。他说为什么？他们当初讲了很多的理由，那主办单位讲了很多理由，然后最后一个接着说 too good to compete，因为他说你们的乐团太好了，那你去比赛的话你会 discourage 其他的人。我说这是什么理由？我跟他说，神啊，你要我们学什么东西？你要我如何在这里面来感谢？过了没多久，教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弟兄姐妹跟我联络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如何来感谢，我如何来祷告。这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要找人讲，我就找到我们组里里面，我想去找到我们在 HP 组里面一个弟兄，因为他是这边一个美国人教会一个专门管钱的，他在组里面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仆人，我很想找他，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你为我来祷告。当我去找他的时候，他不在他的位置上。那我想说，那我不是打电话找应主祷告。后来一个小马告诉我，你应该跟上帝祷告。所以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 HP 的外围走走走，我走了40分钟，我说上帝啊，你在腓立比书里面你告诉我要祷告和祈求和感谢，但是我今天我不想如何祷告下去，上帝你要给我力量。忽然一句话跑到我心里面，一生在神的手中。当我们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今天不是你找谁来祷告，今天你不是找你的太太，今天你不是找社会主席，你今天不是找教会的牧者来祷告，而是你今天要找主耶稣来祷告，因为你的一生在神的手中。我说神啊，我感谢你，当我知道我的一生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知道不管是我的孩子也是在神的手中，不管我的工作也是在神的手中，不管教会也在神的手中，不管做到环境也都在神的手中。当你知道你一生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没有惧怕，因为你一生在神的手中，不管神把你放在 HP 工作，不管神把你拆到这个地方，或神把你放到别的地方，你都知道你一生在神的手中，因为不是你在掌管你的一生，是神在掌管你的一生。当你知道你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不管你做到发现情况如何的时候，你说感谢神，因为这些神临到我的时候，有上帝你的美意存在，因为我一生在你手中。感谢神，当我祷告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平静。再过几天的时候，我在公司里面上班，让我们组里面有一些 training， 那时候以前我对这个 training 是很没有兴趣，我想说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去 training， 后来我知道我们这个 training 来那个负责 training 的那个人，我们就借个视频借着他的 DVD 去看这个 training， 在 training 当中他讲到一段话，当我们人生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是从里面走过去，你是 go through， 还是从里面你来成长，你 grow through。 当你一生面到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 go through or you go through， 你一声叹息的走过去，还是你欢喜快在里面你来成长？那句话帮助了我，提醒了我，我们一生在神的手中，也再次提醒了我，耶利米书29:11，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耶利米书29:11，一个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当你看待这些话的时候，当你在看待一生所经历到的事情，你也知道说，上帝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什么要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要在末后有指望。当前一阵子诗班在唱我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我在想这首诗歌到底从哪里出来的。这首诗歌的名字是从诗篇第15篇第31篇第15节，是大卫的诗。诗篇第31篇第15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我想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翻到一下诗篇第31篇。我们翻到诗篇第31篇，在诗篇第31篇，你在念下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第31篇第10节，31篇第10节，他说：“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眼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许多人的残棒，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要出没害我的性命。耶和华呀，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我终身的事都在你手中。”当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经历到这么多难处的时候，他在最后第14节第15节，他说：“耶和华呀，我仍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做救我脱离那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的人。”当大卫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能够说：“神啊，我一生在你的手中。”我们可以放到那个 slides。当大卫他能够说我一生在你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在想想说，我们一生到底在谁的手中？我的一生是在我的手中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的时候，他的原意是我一生中一切的事都在你手中，我一生一切的事都在你手中，我过去的事在你手中，我现在的事在你手中，我将来的事在你手中。在准备这边 信息的时候，看到一个牧者他讲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了解知道一个基督徒必须在相信神这件事情上来过他一生一切的生活。这个牧者说，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困难。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是在相信神的这件事情上来过一生的生活，而是在相信自己的这件事情上来过自己一生的生活。所以怪不得你我的人生没有办法得释放，没有办法轻松，没有办法喜乐，因为你是在我自己的人生里面，我自己里面来过我自己人生的一切生活。如果你相信圣经说你我人生的一切都在神手中的时候，既然在神的手中，那一切的事情、一切的遭遇、一切的生命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一切的遭遇、一切的事情都在安排神的之中。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放它，把它交托在神的手中。我想当父母的很多事情都很想自己来掌控，因为你自己掌控了，你才发现是很真实的。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要从美国搬回台湾的时候，我在担心我老大嘉许他回台湾的学习，但是那时候印主鼓励我一句话，上帝比你更爱嘉许，上帝比你更爱你自己的孩子。我们是真正相信到说，上帝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我们是真正相信我们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把一生抓在自己我们手中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的。就像在彼得前书里面有提到，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这也是前一两个星期在退休会两个人所提到的，我们是寄居，我们是客旅的。可以的话，让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跟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我们不能把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先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热情。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丢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村里寄居的。哦，我们要念第一段就可以。好，再来，我们到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的，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为世上的事情所捆绑、所阻扰，我们忘了天上才是我们的家，我们忘了我们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当你是客居、你是寄居的时候，你所关切的是那最后你的人生在哪里，你关切的是你最后的人生在哪里。所以我们谈到我们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看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我想第一个例子大家很清楚的是亚伯拉罕，大家很清楚的是亚伯拉罕。 在圣经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当他把一生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把他们领到了迦南美地，让他从一个平凡的老人成为一个尊贵的王子，让他们成为一个移民的外族，成为一个强壮的民族。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到第十八节？可以的话，我想我用念的就不去找了哈。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那时候上帝跟亚伯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当亚伯拉罕一生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因为他听从了上帝的话。另外一个例子，摩西，我想这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摩西当他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他从一个埃及人的奴仆成为埃及人的王子，他从一个在旷野牧养的老人成为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巨人。当他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带领他们走过四十年旷野的生活，到最后渐渐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在这之前有一段话说，出埃及记四十章第十六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这样做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一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照着神来吩咐来做？再看到但以理，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那从一个被掳的少年人成为巴比伦波斯帝国三朝的元老。最后神在但以理十二章十三节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当他把一生交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必得到安息。再看约瑟，这是一个被卖的少年人，但他最后成为治理埃及拯救以色列的人。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第十九二十节，当约瑟的弟兄来找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创世纪五十章十九二十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当我们一生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要用它来成就神自己的旨意。看到新约，看到使徒保罗，他本来是一个破坏神工作人，到最后他成为一个为神做工的人。到最后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得来的奖赏。”最后看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叫艾维德。这个女宣教士，她出身背景没有显赫的背景，她所受的教育也不高，她的父亲只是一个邮差，赚的也不多，所以他一生 但他一生他有个志向说他要到中国去宣教，要到中国去宣教。当初内地会带着圣所创办内地会在找人的时候，他去应征，但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学历，没有足够的 support， 所以呢他没办法加到内地回去。但是他一生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他没有，他继续工作，他继续积攒钱，他知道他一生是为中国人来做。后来有一个机会，在中国内地有个孤儿院，一位负责的宣教士已经要退休了，找不到人来接替。结果这位艾伟的姐妹说，那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地方，那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地方。就因为这样的信念，他跟内地的幼儿园联络的时候，他说我要去，他们说你来。他没有学会，他没有多少钱，为了能够到中国去的时候，他开始打听坐船还是坐火车。就还发觉对的，坐火车的，谢谢。就他发觉到说，从坐火车去的时候，经过那时候的苏俄的时候，是最便宜的方式，为着中国，为着福音，他一路走下去，甚至在苏联的时候差点被抓起来，但是神的保守，他到了国内，到了那医院去，在那边服侍神。后来中日抗战的时候，他被迫要离开，他带着孤儿院的孩子100个人，经过1000公里的大迁徙到后方去。等到大后方的时候，他开始点人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97 98 99 100。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带着100个人。当他到后方，他数到100个人的时候，他倒下去了。人说感谢神，你平安的带着100个孩子来到这里。他为什么倒下去？因为在整个1000公里的大迁徙当中，他的背部受到枪击受伤，但是他不敢倒下去，因为他说有100个孩子在我手中，我不能倒下去。他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他走完了那1000公里，完成了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他倒下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在医院里面。这个姐妹让我们看到，当她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她有这样一个信念，她能够走下去，因为上帝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后来这位姐妹回到英国休息，后来想再回到中国的时候，她没办法再回去，但是他的心还是为了中国人，后来他到香港，拿到台湾去，最后死在台湾。当他还没死的时候，他自己有个心愿，他说他想把自己的骨灰放在中国，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当地的在台湾的一个基督教书院建了一块地，把他的墓地盖在海边，面对着中国。 他们说虽然他们回到中国，但他的心还是向着中国的。这让我们看到，当他们一生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要使用他，要改变他。从这边当中，让我们看到，不管新约、旧约或者圣经里面当中，很多人当中他们把一生把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要使用他们，要奇妙他的使用他们，让他们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一生交在神的手中，成为别人祝福，成为别人受祝福的管道？当我们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会经历到神的爱。施布真他在讲将一生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说你想看看一个场景，当今天你是放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上帝就在你旁边，上帝用他的手托住你的时候，上帝说孩子啊，我爱你。他说孩子啊，我会与你同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我想我们就不翻哈。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当我们一生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上帝就在你旁边，上帝的爱就在呵护着你。上帝说，我以慈爱来吸引你，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当我们一生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抵挡一切的试探，因为他是我们的供应，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在诗篇第16篇第2节说，我的心啊，你曾对我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像今天主日学讲到诗篇第2篇，还有我们现在谈到以弗所书第1章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在神里面，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在神那里。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抵挡一切试探。当你在工作当中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 challenge， 会遇到很多试探，但是你要知道说一生在神的手中。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南部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做我是做那个激光打印机的。那激光打印机呢，机器不赚钱，最赚钱是什么东西啊？最赚钱就是耗材油墨，那个是最赚钱的，那个能够赚最多的。我们在南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公司来找我，他说你做这个哈，你赚不了钱，那有个机会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合作，那我们一起来做油墨的生意，那反正你在这家公司待很久了，那这油墨的特性你都知道，那我们一起来做研究，那研究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呢卖回台湾去，然后卖到大陆去，然后你可以赚钱。所以讲得很好听，是做研究哈，他不是讲仿造。那时候会不会有心动？会有心动。但是我们想到，谁是我们的供应？神是我们的供应。 后来我拒绝了，没有做。有时候有人会不会后悔，多少心会纠结一下哈，因为如果当初做的话，你再看到现在这个耗材这么好做的时候，你发现可能就是亿万富翁了。但是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的供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知道一生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抵挡一切的试探。当我们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使我们不为过去来伤痛，因为他是我们的安慰。耶利米书29:11，我们刚才有念过，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问了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不为过去伤痛的举手？有多少人不想说早知道怎么样？我想每个人都讲过，早知道怎么样，早知道怎么样。但是如果当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没有早知道，因为上帝知道每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有上帝美意在其中。你过去的失败，你过去的伤害，上帝都知道。我很喜欢一首诗歌，那首诗歌说，神所收取的东西他用什么来代替？神所收取的东西他以自己来代替。我们所过去所受到的伤害，我们过去所受到的失败的时候，神用他自己来代替。当神用他自己来代替的时候，我们不必为过去来伤痛，因为过去也是在神的手中。当我们一生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面对了现在。现在有没有困难？有。现在有没有挑战？有。现在有没有难处？有。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尼希米记有这样一段话，尼希米记8:10，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会有在现今的时刻里面，我们会遇到难处，工作上，事业上，婚姻上，侍奉上，我们遇到难处，但是我们靠着神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面对。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话，就是英文一句话说，昨天已经过去了， Yesterday is the past， 明天是未来， Tomorrow is the future，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But today is a gift, today is a present, 唯有今天才是我们所拥有的。当我们从把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难处。最近这一个两月当中，我时常收到从广州我们工厂来的电话，已经大概两次或三次了。半夜11:00，他一面跟我讲说，谢先生，跟你讲一件事情，你的测试的东西不工作了，所以呢产线要停止。那如果你做工厂就知道产线停止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着这些人在等你的结果，工厂人员在等你的结果，公司人员在等产品的结果。那时候我想说，神啊， 半夜十一点干啥去的？我现在找公司也找不到人，只能祷告。因为我知道说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晚上有没有睡好？没有。对，没有。为什么？因为工厂停工在等着你解决呀。会祷告，反复思想说我是哪里做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在工厂来停工。前思后想，他发觉到哦，有些东西改变了，但是没有跟我讲，但变成我也是受害者。但是这个受害者不是一个理由说工厂停工我是受害者，你还在解决问题啊。但是上帝的这句话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对我很大的安慰。我祷告，忽然看见了亮光，很神奇哈，因为一切在上帝的手中。后来让我想到从软件上我可以改变，不需要改动硬件的时候可以解决问题。后来花了两个小时改了软件，工厂继续生产。因为我们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你会遇到难处，你会遇到困难，但是你要真正知道你一生在上帝的手中。当我们一生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我们不为将来而忧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真的不为将来忧虑的举手。没有人举手。有两个原因，一个不敢举，另一个原因已经睡着了。连我自己都不敢说我不会将来有忧虑，但是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生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上帝会引领你。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怎么样，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怎么样，必与你同在。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每天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会说，神啊，我感谢你，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因为上帝在每天你要赐下不同的祝福跟恩典，因为上帝你在其中。我们的未来上帝也在其中，只愿要你愿意把你一生交给神，上帝也在其中。最后一个，当然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同在，上帝是我们供应，上帝是我们保护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当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回应上帝？就是帮助我们，那我们回应的时候是一个真诚的敬拜来回应上帝。一个真诚的敬拜不是只有在主日，你的工作，你的小组，都让我们真诚的来回应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你的一生会有难处，但是你要知道你把你一生交在谁的手中。当你一生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改变。而你也真的要知道说你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想很多人 可能听过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做《在大师手中的古老小提琴》。这样故事呢，是这样一个写道：在一个拍卖会上，有一把小提琴弦松了，它的弓松了，小提琴身上满了伤痕。这时候拍卖师上去了，看着小提琴说：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来拍卖这个东西呢？但是呢，他还是走上去，他想说赶快把卖完了就了事了，没事了。他把这把小提琴举起来说：一块钱也没人要，一块钱也没人要。有人出了一块钱，两块钱，两块钱也没人要，两块钱也没人要。地下人下面说：赶快卖了，赶快卖了，赶快卖下面的东西吧。三块钱没有，三块钱，三块钱，哦，有人说三块钱，三块钱一次，三块钱两次，好，我们准备卖了。这个时候有一个胡子斑白的老者，就像 Jack 一样，他走到前面来，他拿起了小提琴，他把弓给拴紧了，他把小提琴上面的灰尘给除去了，他把小提琴给调整好了。这位老者拿起了小提琴，开始拉了一首歌，两首歌。这时候在人们听到的声音是一个天使来的声音，小提琴的声音停止了。这个时候这个拍卖师再上来：我们现在继续拍卖，一千块也没人出，一千块有人出了，两千块也没人出，两千块有人出了，三千块也没人出，三千块有人出了，三千块一次，三千块两次，三千块三次，卖的。这时候底下的观众说：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它的价值？因为这把小提琴经过了一个大师的手。你我的一生可以从一块钱两块钱变到一千块两千块，看你的一生是交在谁的手中。你是不是真知道你一生是交在上帝的手中，还是一生交在你自己的手中？当你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要使用你，要改变你。当你知道上帝在一生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你知道过去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现在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未来的事情也在上帝的手中，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当一生在上帝手中的时候，所有事情得上帝美好的安排。当一生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诗篇二十七篇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宝藏，我还惧怕谁呢？诗篇三十一篇第二十四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这是当初大卫在写诗篇三十一篇最后二十节，他写说：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你们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最后回到刚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诸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把我们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神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主，我们知道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你所给我们的这是平安的一念，不是降灾祸的一念，是要我们在末后有指望，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献上感恩的心，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面要赐我们诸人意外的平安。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一生都在神的手中，因为主你已成就了一切。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